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他平静怒海，窒息汹涌潮汐，他亲自谱写
兄弟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昨天我们庆祝天主之母节，今天教会定为主显节，因为主耶稣将自己显示给普世万民。弥撒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都知道，耶稣出生在2000年前，中东以色列地区的白冷城。他出生的时候，天使通知当时在荒野里牧羊的小牧童们，让他们赶紧来朝拜救世主。对全世界的人来说，也是天大的好消息。所以天主借着一颗明亮星星的指引，召叫了3位远从东方来的天文学者，同时他们也代表全体人类，不辞辛苦劳累，大老远的赶来，向刚刚诞生的小耶稣献上崇高的敬意跟礼物，就是说明了耶稣来到人间，不单只是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也为了所有的人类。耶稣基督的光明照耀了全世界，他的来临使黑暗的世界又能见到希望跟光明，获得拯救。让我们在弥撒中一起感谢天主对我们的无数恩典。天主，你今天借着一心的引导，使你唯一的圣子显示给天下万民。我们现在因着信德的光照认识了你，求你也不断地指引我们，将来能够到达天乡，瞻仰你的圣容。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先知勉励这些受苦受难的犹太人要继续保持对天主救恩的信心，因为将来四面八方的人都会奔向耶路撒冷，而且有的人要把自己最珍贵的财宝牲畜都带来，为的是宣扬天主的光荣。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夜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亮你，他的荣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芒，众王将奔向你升起的光辉。你举目向周围观看，人们都已经集合向你而来。你的儿子要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也要像婴儿给背着回来。那时你看到这一切，必要喜形于色，你的心会兴奋跳动，因为金银从海的那边滚滚而来，万国的财富都流入你的手中，成群结队的骆驼、米德羊和厄法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
第二篇读经，天主启示了圣保禄宗徒，天国的福音是为所有的人，因此不应该看轻外教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天主恩宠的继承人，所有的外邦人都是天父的子女，他们奇妙地分享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们，你们一定知道，为了你们的好处，天主的恩宠所托付给我的职务，他启示我，使我知道他的奥秘。 以往天主没有把这奥秘向任何人显示过，现在他借着圣神向他的圣宗徒和先知启示了。这奥秘的内容是这样，借着福音，外邦人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来自东方的三位博学显赫的人士来朝拜耶稣圣婴，这三位有分量的人以谦卑和诚恳的态度答复了天主的召唤，和黑洛德国王阴狠毒辣满怀奸作成了对比。因此我们看出要用什么方式跟心情来迎接带来光明的救世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黑洛德做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贤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询问说，才诞生的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出现，特地来朝拜他。黑洛德王一听这话，就心感不安，耶路撒冷全城的居民也跟着一起不安。他就召集了所有的司祭长和民间的经师，问他们，墨西亚应该生在哪里？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省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记载过，你，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的各市镇中，绝不是最小的，因为要有一位领袖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黑洛德暗地里召见这几位贤士，仔细询问他们，那颗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用心寻找那婴儿吧，找到了就报告给我，好让我也去朝拜他。他们听了国王的吩咐就走了。那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颗星又出现了，在他们前面引路，直到婴儿所在的地方上面才停下来。他们看见那颗星，实在喜出望外，走进屋子，看见了婴儿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奉献给他。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日我们庆祝主显节。在东方教会有一首在主显节咏唱的诗歌，这首赞美诗后来被使用在我们罗马礼的礼仪当中。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是这样的，三件奥迹显圣日，在近日星光照引贤士寻圣婴，在今日水变成酒庆祝迦纳婚宴，在今日基督受洗为给我们带来救恩。借由这首赞美诗，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庆祝天主将自己显示给人的节日上，事实上是包括救恩史的三个事件。以时间的先后顺序来说，第一个事件就是那颗异星引导东方的几位贤士找到了婴孩耶稣，而第二个事件是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洛翰的洗礼，第三个事件是耶稣在迦纳婚宴将水变为酒的事迹。所以东方教会在主显节 同时庆祝这三件奥迹，而我们西方教会则是分开庆祝。透过这三件奥迹，主耶稣基督他一步一步地向人启示他自己就是墨西亚，就是天主子，就是世界的救主。也因此，弟兄姐妹们，主显节的庆祝正表示救恩的喜讯已经对天下万民开放了。天主的爱、天主的怜悯和天主的恩宠不只是为犹太人，而也是为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家庭以及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也不管是自由的或受奴役的。按今天的读经二《二弗所人书》中圣保禄宗徒的话来说，就是借着福音，外邦人在耶稣基督内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同为恩许的分享人。所以这个节日正是原属于外邦人的我们的节日，因为我们都蒙召去分享天主赐给以色列选民的特恩，我们都受召去认识基督信仰，并因着这信仰而进入了天主的完美生命当中。而那几位贤士则是先我们前来朝拜天主圣子的外邦人，他们的行动为我们外邦人敲开了救恩的大门，而令那要在耶稣死而复活后才实现的天主救恩计划提前实现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本主日的福音就是在向我们叙述那显示耶稣光荣的第一个事迹，也就是借由一颗异星的引导，使得东方的先士找到了婴孩耶稣。然而你可能会想，这几位东方的先士凭什么能够认出诞生在马棚、躺在一对贫贱夫妻怀里的婴孩就是救世主呢？这些先士们，他们凭的就是今天祈祷经和领圣体后经当中所提到的信德的光照，或是信德的眼光。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三种光照，第一种是物理性的光照，我们的眼睛透过光线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周遭的人或物，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桌子，或者是我们身旁的电脑，或者是我们手上的手机。我们也可以看到哦，张三走来了，哦，李四从这边经过了。这是第一种光照，物理性的光照。而第二种光照是心灵的光照，借着爱，借着怜悯，我们的心灵便能够看到别人的喜乐、痛苦或者是需要。而第三种光照就是今天读经当中所提到的信德的光照，这光照乃是来自天主自己，这光照透过旧约先知以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天主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因此信德的光照就是透过天主的自我启示而让我们能够找到他。这种光照也就是今天第一篇读经中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光照，这光照将吸引万民归向天主。先知这样说，耶路撒冷啊，起来发放光明吧，因为你的光明业已来到，上主的荣耀已经照射在你身上。看啊，黑暗笼罩大地，阴云遮蔽万民，但是上主要照耀你，他的光耀要彰显在你身上。万民将屈服你的光明，众王要奔向你升起的光辉， 成群结队的骆驼，米德羊和恶法的毒蜂驼，齐集在你的境内。他们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而来，宣扬上主的荣耀。刚刚我们听到以赛亚先知对这光明的宣报，这光明的宣报，弟兄姐妹们，终于在耶稣身上实现了。而几位先师们从东方动身去寻找犹太人的王，也应验了先知对那有关众王将从舍巴满载黄金和乳香奔向那升起的光辉的预言。这几位先师们在信德的光照下开始了寻找救世主的旅程，同时也开启了万国万民屈服上主光芒的旅程。这趟旅程也是我们每一位渴望寻找耶稣基督的人的旅程。而在这个旅程中有黑洛德，也有许多旅途当中的困难和险阻障碍在阻止先师们，同时也阻止着我们去找到耶稣基督。的确，弟兄姐妹们，处在今日世界的我们，我们的信仰旅途正是面临着许许多多世俗的挑战。这个世界里总是有太多的事物分散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注意力，这些事物如金钱、权力、婚姻以外的性关系等等等。这个世界也有太多似乎更紧急的事情吸引我们的目光，譬如我们急着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所以我们成天匆匆忙忙，只顾着赶办这事处理那事，而让我们的心灵远离了耶稣。而这个世界也常常在反对我们的信仰，这反对也常常让我们在信仰的旅途中裹足不前。是的，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是存在着许多的黑洛德，各式各样的黑洛德，而这些黑洛德也总是会让我们的信仰步履蹒跚，甚至让信仰的面貌跌得鼻青脸肿。然而当我们在批判这个世俗化的世界，其影响力是如此的霸道，在数落怪罪黑洛德阻碍我们的信仰旅程的力道是如此强劲的同时，我们或许也可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是怎样的，我是否把自己的信仰生活活得活力充沛，活得精彩，亦或是半死不活，不冷不热呢？我的信仰生活是在为基督做活见证，亦或是在做反见证呢？我的信仰生活是在实践耶稣的教导，亦或是在摧毁他的教导呢？我的信仰生活是以耶稣为中心，还是我根本就是把耶稣边缘化，甚至完全记不起来他是谁了？弟兄姐妹们，这些问题的反省或许很尖锐，但尖锐带来的刺痛却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正视我们生命的现实境况。如果从问题出发，你却还是无法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向，也从结果出发。那么就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近人怎么看待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近人是不是认同我们的信仰？我们近人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是不是也一直裹足不前？是或不是？或许我们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些问题的反省的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所以要小心啊，弟兄姐妹们， 要谨慎啊，弟兄姐妹们，这些问题的反省会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里即使没有阻碍我们的黑洛德，但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可能会活得像今天福音里的那些态度冷漠的司祭长和民间经士一样，明明知道耶稣是救世主却否认他，甚至宁愿当他不是，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只想一心一意讨好黑洛德，致使生活盲目地随从俗世的原则，一心只想满足自己的私欲野心，以及一意地追求权力财富欲望，而让我们的生活不符合我们的信仰，甚至根本就是完全彼此背道而驰。如果生活走到这一步，那么黑洛德可能就不只是以他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为我们的信仰生活带来阻碍，因为我们自己就要成为黑洛德，而耶稣也将成为我们讨厌的对象，是我们必须铲除的一个障碍。而不管是一心一意要除掉耶稣的黑洛德也好，或是冷漠无感的司祭长和民间经师也罢，都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信仰生活态度，不，都不是。我们应该学习这几位贤士们的榜样，带着信德的眼光，不怕麻烦，无惧阻碍，并怀着赤子之心，放下一切世俗的虚荣与野心，且放开我们自己的坚持，让天主拆毁我们，而使我们能够成为一无所有的小孩子，如此我们才能够像贤士里面一样，带着信德的光照眼光，去找到那诞生在马槽里躺在一对贫贱夫妻怀里的救世主。否则即使耶稣就站在我们眼前，我们仍然会错失与他相遇的机会。这相遇让我想到在我进铎之前，发生在我走上祭台成为神父的这条修道路途中，有一件为我的铎职生命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在进铎前的那一年夏天，我随着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牧灵关怀临床教育 CPE， 我随着这个课程十个礼拜投身于某一个医院的病人服务，以及某一个精神疗养院的病患服侍当中。在这里我遇见了最贫穷的同胞们，在牧灵光顾这些病人的时候，我完全失去了学问的安全感，因为这里没有人听得懂我的学问。在这里我也失去了身份的安全感，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在乎你是啥东西，在这里没有人会对着我直接称呼你或您，而让我失去了对尊严的依赖，因为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我，所以医院里的护士们看见我就彼此窃窃私议，那个人在干什么，怎么一天到晚在我们医院里晃啊？我成了那一个人，而不是你或您。所以我丢失了作为人的那个尊严。我也常常因为病人的拒绝或觉得不被尊重，而垂头丧气地跌坐在医院大厅的椅子上，仿佛战事彻底地被打败、被瓦解、被摧毁了。但有一次，当我照例在那边自爱自怜，舔着自己的伤口的时候，我突然惊觉到我和街头流浪的街友 与在公园里睡觉的游民原来是如此的相像。这时我才发觉我进入了未曾经验过的贫穷当中，而这种一无所有的感觉让我极度极度极度的不舒服。虽然我理智清楚地知道耶稣降生与我们一起成为人，甚至降至最卑下最贫穷的地步，但是要真真正正从我内心深处去感受和了解耶稣如此这般的降生成人的行动，说真的很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整个的人无时无刻都在抗拒卑下，拒绝贫穷。我大概不介意去帮助去关怀卑下的人，贫穷的人，但是你要我降至最卑下最贫穷的境地，与卑下的人一样卑下，与贫穷的人一样贫穷，是我绝对不想干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却是耶稣选择让我认识天主的爱的方法。所以在强烈的抗拒强烈的挣扎之后，我接受了，我顺服了，我体验到天主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帮我把自己的骄傲、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脱去，而只带那位贫穷的基督给人。最后当我被一位拒绝了我八次的接友病人接受的时候，我知道我真正的遇到那位诞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了，而耶稣也接纳了我那一无所有的奉献，就如同他接纳了穷牧人的奉献一般。我知道在这一刻耶稣为我实现了完满且深刻的相会，而这一场相会也成了我生命里的大伯尔山的山顶峰经验。特别是当生命处在暗淡的时候，这一蒙福的时刻总会再度浮现，并且伴随我继续走向生命里的耶路撒冷。我知道那里或许有沉重的十字架，但我更确信也有那颗一心的引导，总让我可以找到耶稣。是的，弟兄姐妹们，这几位贤士在一心的引导下找到了婴孩耶稣所在的地方之后，他们就走进屋子，看见的耶稣婴孩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在地朝拜了他，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和末药等礼物来奉献给他。这三件礼物正是为我们表达出特殊的意义。黄金是象征着耶稣的君王之尊，乳香代表了耶稣的天主性，而末药则是象征耶稣的苦难。奉献礼物之后，他们在梦中得到指示，不可再回到黑洛德那里，于是就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这里从另一条路返回了家乡，这不正表示了一个在信德中与耶稣相遇的人，他已然成了新人，他的内心也必然焕然一新，因而他的生活态度也一定会与原来的老样子、老路子不同了。他将以新的做人方式和一种对应世界问题的新方法去面对生活中的人事物，也就是带着基督的爱、基督的宽恕、基督的怜悯去回应别人对我们的敌意和仇恨。如此，弟兄姐妹们，信德的光照将透过我们，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而通传给人。而我们就如同放在大太阳底下的放大镜一样，太阳透过放大镜 耶稣的光透过我们，而让他的爱在这个世界燃烧起来，而这燃烧的爱将凝聚所有的人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谈到了耶稣是世界的光明，是全人类的救主，所有的人都分享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带来的救恩效果。因此教会借着主显节提醒我们，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基督徒日常生活的信仰见证分享给周遭的人，让他们因着我们而认识天主的救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就是那颗星星，要将所有的人领到耶稣面前，朝拜这位救世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几通天